到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贤行愿品第108页，从第一行开始，第一行最后一句开始，我们先念一段经文的这地方。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现解如对目前。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短落。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我们所要理的境界相呢，相当的广大，上至诸佛菩萨，下到六道一切众生，而且呢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一切的佛菩萨，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所要礼敬的对象。那么如何使这么广大的境界能够如对目前，也就是现在我们的面前呢？在这个地方菩萨告诉我们有两种因，第一种因就是法力，也就是我们依照普贤行愿来修行，才能够使这么广大的境界相现在我们眼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见到，亲身见到这么广大的境界相，这是第一种因，法力。接着今天我们就谈到第二种因呢，也就是底下的身心信解，这就讲到自力了，自心的身信解力。上面所说的普贤行愿，它的理论以及它的修习方法，在本经里面呢都给我们说明的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听了以后不信，不能够相信，即使信了以后呢，如果不能够理解，不能够了解，那还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修习的方法要信要解，更重要的就是解了以后还要行啊，还要去做，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像清凉大师所说的，信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而无行呢，不能够去做，那就会增长邪见了。而我们都知道，无明、邪见都会迷惑我们的自性，都会障碍我们的见性，都会障碍我们的正果。 换句话说，我们所修的是迷法，不是觉法。是迷而不觉，是越迷呢越深。我们想一想，这怎么能够得证呢？怎么能够证得我们所要修学的理论跟境界呢？可见得我们一定要现阶行合为完全相应呢。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要信，不但要理解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同时呢要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这就叫证啊。这样才能够证得，才能够见到我们所要修学的理论跟境界。我们看看本经的这一段经文：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这就是说普贤菩萨因为普贤行愿力的缘故，也就是因为依照普贤行愿的理论方法去做去修行的缘故，这是行啊。而身心信解呢，很明显呢，这就讲到了信跟解了。你看，信解行记住啊，合为一了，完全相应了。所以接着菩萨才说如对目前呢，也就是说前面所理的广大普遍多元的境界相都现在眼前，换句话说都证得了，都见到了。那么为什么这里要说身心现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身心这两个字。我们要知道普贤行愿普遍周远，在前面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过，我们所要理境的境界相，数穷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横遍十方一切情与无情所有的众生。换句话说，我们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诸佛，是佛境界啊。既然是佛的境界，如果我们以浅信浅解，那怎么能够认可，怎么能够认可，怎么能够见到这种佛境如对目前呢？也就是说，怎么能够使这么广大的境界相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决定做不到的。所以说一定要身心信解。那么怎么样才叫身心呢？智慧开了，智慧开了才能够叫身心。换句话说，要依智不依事，要依智慧，要以真智去信去理解，而不能够以分别心去熏、去心去理解。因为如果我们依智慧的话，那么我们才不会有分别心，才不会执着。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没有佛跟众生的隔绝了，就没有这种分别了。这样才不会认为佛是佛，众生是众生。换句话说，才能够见到佛跟众生本无差别，才能够见到人人是佛了。这是见佛的心。既然心是见佛的心，那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境界自然是佛的境界。就像 本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成佛的时候，刚刚证得佛道的时候呢，见到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这个道理呢，《华严经》讲的最透彻。《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唯心所造，唯识也告诉我们，一切唯识所变。简单的讲呢，我们心是什么境界，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是什么样的境界。可见的，我们要以身心解力，才能够应持，才能够应可，才能够摄持，才能够见到诸佛遍一切时，遍一切处，如对目前的。简单的讲，我们见到外面的境界才会是佛的境界，也就是说见到一切众生都是佛，平等平等无有差别，我们才有办法见到这样的境界啊。接着底下的经文，菩萨就来告诉我们能理之相的，请看经文：系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理境。这一段经文是总名能理的相。系是接，是近的意思；意是用的意思。清净身与意业，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清净三业的意思。清净是简白，是简易染业的意思。那么什么是清净三业呢？这是说的身不造作杀生、偷盗、邪淫这三恶。口呢，离开了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这四种过错。而意呢，没有贪欲、嗔恚、邪见，这就叫清净三业。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清净这两个字。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是染业，那我们将来一定会堕在三恶道里面去轮回。因为这些染业正是那三恶道的业因啊，我们都晓得恶鬼道的业因是奸贪，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贪嗔痴嘛。那么既然我们造作了三恶道的因，将来呢堕三恶道，这是因果相应一定的道理。可是现在呢，我们晓得普贤行愿是成佛之因，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说呢，普贤菩萨这十大愿望是我们成就佛道的十大纲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修的是佛道，所学的是成佛之因啊。既然我们所修的是成佛之因，所想要成就的是佛道，那当然我们的三业就要清净了。因为只有净业才能够跟佛道相应，也才是成就佛道的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完全全使用清净的身与意业来修学理境。不但要这样的来修学理境，而且呢更要常常不间断的来修学。换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起心动念， 不管做什么都要用清净心的。从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当中表现我们的自称恭敬，不管是待人处事或者是接物，都要这样的修，这才能够叫修普贤行啊。可见的清净就是常修礼敬，同时我们的礼敬呢也才能够普遍。到这个地方，菩萨把我们修习的重纲领给我们提示出来。过去我们也常提到，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学哪一点，是在修什么呢？清净这两个字而已。学佛就是修清净心，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部经典都是叫我们修这个，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就像金刚经，金刚经是以空的道理下手，从空下手而达到清净。弥陀经呢，是叫我们念这一句佛号而达到一心不乱，也就是清净心，得到清净心。佛门里面常讲的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定就是禅定，简单的讲呢，也就是清净心呢。因为智慧是从定当中，是从清净心里面所流露出来，有了清净心，有了禅定，才能够开发智慧，有了智慧才能够破无明见本性。换句话说，才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清净心对我们是相当相当的重要。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身，一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佛。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段落，这一段经文是别显能理之相，在前面说明所理境界相的经文里面，普贤菩萨告诉我们说，无量无边的诸佛能够如对目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是无量无边的诸佛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说明了在我们一生之前能够现多佛。那么现在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呢，你看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身。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佛所都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那么多的身，在每一尊佛的地方都现这么多的身体，这么多的身，真正是无量无边的。而这一个呢，就说明了在一佛之前我们能够现多身，这种境界呢真正是不可思议。而这种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呢都是因为普贤行愿力， 以及身心陷阱这恶力的缘故，也就是法力跟智力这两力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境界当中才能够见多佛，而自己呢也能够现多身。那么底下的经文呢，一一身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佛。上半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一一佛所，在每一尊佛的地方呢，都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那么多的身。那么这里呢，菩萨又告诉我们，我们所现的一一身，每一个身呢，又可以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那么多的诸佛。这就显示出我们能够理得相，也是重重无尽普遍而且周延。在这一段经文的文字上，我们乍看之下呢，会发现到，如果我们从一一佛所接现多身来看，那么我们那么似乎呢，我们的身多而佛少了。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一自身接理多佛来看，我们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呢，都能够理无量无边的诸佛。从这个来看呢，这又似乎我们的身少，佛呢反而多了。其实呢，我们所现身的数目跟佛的数目是等同的，是相等的。这个也很难懂。我们就举一个比喻来说，不过这一个比喻呢，还是要我们细心的去体会，否则的话，我们也很难体会出他所说的真实境界。譬如说，就拿我们现在这一个讲堂来讲，在座的诸位大德都是佛，而我在讲台上到底现了多少个身呢？在诸位大德每一个人的面前，我都现了一个身。或许诸位大德会这么想，明明你只有一个身在讲台上，为什么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现了一个身呢？这实在太奇怪了。我们要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所见到的境界相，即使是同样一件东西，个人所见到的也会不一样。因为这些东西，这些境界相，是我们自己的视心所变现的希望相。既然所有的境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视心所变现的，那当然每一个人所变现的境界相都不一样了。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件东西，他所见到的也会随时随地而不相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念念牵流，念念都不一样，那当然我们所现的境界相也是念念不一样。换句话说，诸位大德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我，所见到我的身相，也是随着每一个人而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诸位大德每一个人的面前现了一个身呢？的确是这样，我所现的身就跟诸位大德的人数相同，可 可见的我们所现的身的数目的确跟诸佛的数目等同相等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普贤菩萨故意要说出一生能礼多佛以及一佛之前能现多身呢？也就是为什么要以身佛来复举一多呢？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我们常常在佛经里面所看到的一多无碍，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他老人家就是在说明这个道理，以上经文所讲的道理，所说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境界，是一真法界的境界。当然我们现在见不到也体会不到，因为我们还在迷惑颠倒之中，智慧还没有开，所以见不到这种真实的境界。即使我们用想象的，也只能够想象一个仿佛而已，也只能够想象一个影像而已，不能够达到实际的境界。因为这种真实的境界不是用意识心去分别去想象所能够分别想象得到的，是不能够落在心意识上的。所以禅家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离心意识禅，心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心，意是第七识，识是第八识，所以要离开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离开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第八识的漏印象，要这样的参才能够开悟啊。所以参禅不容易啊，不简单啊，不是用心在那里想，在那里分别啊，而是要离开心意识来参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念佛，要精进的念佛，要一心的来念佛。等到我们念到了一心不乱，智慧开了，入一真法界的，那么这些真实的境界，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自自然然就会见到。那我们也就能够身心心解了，不像我们现在听了以后还是半信半疑。再说呢，当我们入到这一种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六道轮回也就没有，就离开了。不只是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完全是一真法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纯粹是佛的境界啊，这实在是妙极了。这一段事项这一段落的事项，解释境界相，到这个地方也就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只要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像这些诸佛的境界相、一真法界的境界相，自自然然就会见到。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也一定要了解。所以学佛呢， 千万不要去求，千万不要想要去见境界，或者是想要赶快证得一心不乱，这都是妄想，这很容易会琢磨的。学佛只管把这一句佛号好好的念，自称恭敬的念，当有一天你的功夫成熟，那自然瓜熟蒂落，自然见到了本性，智慧自然流露，这是自自然然的，不必要求的。所以我们学佛但求下功夫，千万不要有妄求，一有所求那心就动了，心就不清净，心不清净，一心不乱怎么能够现前呢？智慧怎么会流露呢？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学佛呢，千万要记住，只要把这一句佛号好好的念就行了，自诚恭敬的念这一句佛号，其他别无所求。接着底下的经文呢，就要进入到礼敬诸佛这一大段落的第三个小段，也就是总结五经了。如果依据十地经来讲，应该有十种五经，也就是十种无尽界。而我们这一段经文呢，等一下我们会念到，它只说了两种无尽，一种是虚空无尽，另外一种是众生无尽，然后再从众生当中再开出业跟惑这两种，惑是烦恼的意思，也就是从众生里头再分出业跟烦恼这两种无尽来，所以就形成四种无尽了。我们晓得我们众生已经无尽了，众生无量无边啊，而每一个众生呢，又有许许多多的业跟烦恼，等到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念到，如果我们众生所造作的业如果有体相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看得到的话，那么整个太虚空都容纳不下，可见的我们所造作的业是的确是无量无边的，业无量无边，烦恼当然也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的业跟烦恼就已经无量无边了，更何况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就更显示出他的无穷无尽了。那么为什么本经里面会举出众生无尽跟虚空无尽这两种无尽来呢？因为修学这两种无尽观可以去入普贤行愿，可见的普贤菩萨说出这两种无尽也是有很深的用意在的，同时观行观照也是一个对治法门，它能够对治我们众生的业跟烦恼，所以在众生当中再开出业跟烦恼这两种来， 这也是本经为什么开出这四种无尽的原因所在。那么在这一段总结无尽的经文里面，它又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显无尽，这一段经文是在显示我们的理境无有穷尽。第二个段落是彰无尽，这一段经文更说明了我们的理境是念念没有间断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此理境无有穷尽。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前面两句，虚空界尽，我理乃尽，这两句话是在反显菩萨的理境，也就是我们所要修学的理境无有穷尽。而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虚空界尽了，那么我们的理境就尽了，就可以不必修学了。我们想一想，虚空界哪里有穷尽的时候呢？哪里会有尽的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理境也是无有穷尽的。而底下的这两句经文，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此理境无有穷尽，这两句话就是顺势，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理境无有穷尽。经文里面的以是因为的意思，换句话说，因为虚空界呢不可尽，没有穷尽的缘故，所以我们所要修学的理境也是无有穷尽的。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境无有穷尽。这一段经文说明的方式呢，也是跟前面那一段经文一样。它的前面四句经文，也就是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这是在反显我们的理境无有穷尽。那么后面两句经文，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境无有穷尽，这是在顺势，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理境无有穷尽。经文里面的如是这两个字，是承上面那一段经文的意思。换句话说，就像前面一样，要一直到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那我们的理境才算尽了，才可以不必修学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众生界无有穷尽啊。既然众生界都无有穷尽呢，又何况每一个众生又各有多业，有许许多多的业，烦恼呢也无量无边，那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更是无有穷尽。所以我们所修学的理境也是同样的无有穷尽的。接着请看下面的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疲厌。疲是疲倦的意思，厌是厌阻的意思。那么相续呢，也就是无有间断的意思。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菩萨的理境念念无有间断，也就是我们所要修学的理境要念念无有间断了。我们想一想看，如果不是普贤观行力，我们怎么能够 念念无有间断呢？不但念念无有间断，而且要相续不断。那么能够念念无间，这才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所说的真精进，也就是我们念佛法门所讲的阿毗跋致，不退转了。那么普贤观行力从哪里来的呢？前面我们也讨论过，一个是自心的身心境界，这是内因；另一个是本经里面所讲的理论跟方法，这是外缘。内有亲因缘，外有法缘，是从这个地方所生起来的。而我们身与意，我们修学离境，我们的身与意这三业，能够不生疲倦的心，能够不起厌主的念头，也就是我们身心现界的智慧力以及普贤行愿力，才能够使我们做到这种念念不厌、心心不生疲倦的简单的讲呢，因为我们的智慧力，也因为我们依照普贤行愿力，才能够使我们不以生昧的心，不以取向的理来修学我们的理境。既然能够不以生昧心、不以取向的理来理境，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的理境不是也就等于没有理境了吗？既然没有理境，那怎么会有疲倦呢？怎么会有厌足呢？怎么会有疲厌呢？所以说，能够不以生灭心、不以取向的理来修学理境，那我们的理境自自然然就可以无有疲厌。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第一大段落理境诸佛讨论圆满。那么最后这一段经文，我们再仔细的回想一下。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普贤菩萨给我们提出了相当重要的修学纲领。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修学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的修学要无有疲厌。怎么样的修学才能够无有疲厌呢？刚刚我们说过，一定要离开分别执着。一离开分别执着，那我们就没有所理了。换句话说，我们修学理境，也就等于没有理境。既然没有理境，那怎么会有疲厌？简单的讲呢，菩萨告诉我们要以清净心来修学理境啊，心清净才能够离开分别之中，心清净才不会去取向，才不会有能理的我。既然离开能理的我，那自然不会有所疲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菩萨给我们提出 两个相当重要的修习纲领，要念念相信，要以清净心来修行。我们念佛法门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要不间断不怀疑吗？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阿弥八字，不间断不怀疑，心心念念无有疲厌，能够不间断，就是阿弥八字啊，不退转的。以清净心来念佛，这才是真精进啊。所以这两个重点呢、啊，我们往后会看到，每一段的经文里面，菩萨一定提到，可见的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念这一句佛号，要念念相信，要以清净心来念这一句佛号。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只要抓到这两个重点就足够了。接着下面第二段经文呢，是称赞如来。这一个大段也是分成三个段落，首先是别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称是称。